那我们教会呢有一些核心价值啊，请大家翻到节目单的后面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我们教会有核心价值。 George 你帮助另外一个 George 好不好？他不知道什么地方聚会，英文部的呀，他是我们以前的会友呀。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单的后面有教会的核心价值啊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第一个是有没有看到？第一个是圣洁，是不是？啊，圣洁啊。第二个，与基督亲密的关系。第三个是谦卑。第四个是圣道、圣灵的大能。第五个是舍己。第六个是恩典。第七个是合一的灵。那什么是核心价值呢？就是对你非常重要的，对你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。你不知道核心价值这个话，但是你每一天做事做决定都是根据你的核心价值，是不是？你决定要花这个钱，就像今天早上来大使命灵粮堂聚会对你来说是重要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早起来，你要开车，你要准备，你要来。所以认识神、信靠神对你是重要的核心价值。对大使命灵粮堂，我们也有七个核心价值。那我们会每一个几乎每一个月讲一个，不断的介绍，不断的这个灌输。我们这次又讲过圣洁与基督亲密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核心价值，就是谦卑。那我想请大家特别仔细听，这个核心价值非常的重要。我自己就研究，我就觉得很稀奇一件事情。有一次哈，主耶稣很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看到很多人非常的劳苦，就像现在一样啊，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很劳苦，在美国很多人很劳苦，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经济也不稳定等等。主耶稣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邀请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讲完了这个以后，很稀奇的，他讲下面的话，我自己个人感觉好像跟他前面讲的话没有关系，怎么他突然间说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讲了这句话以后，突然他说我心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结果一转口又说我心柔和谦卑。为什么一个人的柔和跟谦卑跟他会被劳苦重担有关系？很稀奇啊，我故意这样问啊，就你今天就会好好听啊，这里面有很大的关系。主耶稣说你真的要不劳苦吗？你真的要没有重担吗？你要学我的样式，我心柔和谦卑，你要学我的样式，你要跟我同负一轭。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，就在中东那边，他们在耕田的是那个牛哈，一个老的牛跟一个新的牛，他们负同一个轭，在耕田。那个老的牛他很有经验，所以他走起路来都是直的，新的牛就跟着他走。那主耶稣这边讲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主耶稣是那么有能力，我们跟他同负一轭的时候，是不是所有的重担都到他身上去了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们有在听我讲吗？是不是所有重担都跑到耶稣身上去，不在你的身上？表面上是同负一轭，其实都是主耶稣在负那个轭。而主耶稣叫你怎么走义路，我就想问大家，人生里面有没有重担呢？有了，我看你们的脸就知道了，你们看我的脸也知道了。说牧师你有没有睡觉啊？你在想什么啊？啊，牧师想的事可多啊。但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负我的轭。我就想鼓励大家，你今天要把重担放下来，不是只有这半个小时放重担，你要有一个心灵的革命，你要一个改变，你要被神改变你。我们常常在讲说，神如果把这个重担一去，我就快乐了。其实真正要改变的不是环境，要改变是这个人，是你怎么来看这个环境。 Amen。 神今天要帮助你在环境之上，不是在环境之下。Amen。有多少人要在环境？我就说，你在这环境里，你要有主导权，你不能老是让环境来影响你。哎呀，工作很重，没错，工作很重，但是你不能让工作来辖制你。你要成为工作的主人，你要成为时间的主人。Amen。你要 manage your time， 不要让你的 time 来 manage you。讲的容易，牧师当然是讲的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，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看主耶稣讲的这句话里面，你就知道谦卑是非常重要的。谦卑居然可以击败你的劳苦重担，哇！所以好好听下面的，不要睡觉啊。很多人说啊，牧师我到神的殿我就很安息，但是这个不是安息的时候，这是要仔细听的时候哈。你昨天晚上应该在家里早点安息。那我们首先来讲，如果讲到谦卑，那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下，谦卑不是什么。今天很多人以为谦卑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先看哈，那也可以打出来我的那个大纲。谦卑不是胆小懦弱。很多人不同意谦卑这个字，其实你在美国所谓的一般的文化里面很少听到谦卑这个字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要自信啊，你要站起来为你的权利奋斗，你一定要干到底啊、哦！不管怎么样 ，see you in the court 啊、哦，在法庭见。那很多人以为谦卑是一个对别人的欺压，对别人的对我们的不义啊，胆小软弱不作声啊，任人宰割就是谦卑。其实这不是谦卑，这是懦弱，这是阿 Q 精神。哎，反正被人家打了一个耳光，哎，没关系，还好，还好可以，还好牙齿没掉啊。很多人以为谦卑就是这样，这不是谦卑。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很勇敢的人。第二个，谦卑不是自卑，很多人以为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行啊，凡事不敢尝试啊，不敢创新啊，总是觉得自己不如人啊，就是谦卑。其实那个不是谦卑，那个是什么？自卑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常常很自卑的人也是很自我、很难改变的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一个越自卑的人是最难改变的，因为他就是自卑，所以你什么都不能讲，一讲那他就哎呦，你又伤害我了啊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在世界上是超容易被伤害的，啊，好像好软，一碰一下这也伤害啊，那边也伤害。其实里面有很多需要被医治。其实谦卑跟自卑是天差地远的。有时候很自卑的人，常常是表露出来是很骄傲，因为他要保护自己。第三个，谦卑不是文化性的客套。有人以为如果一个人说话行事很有礼貌，凡事都说请、谢谢、请，跟人家出去吃饭抢着付账，这个有文化差异啊，可能西方人不太抢着付账，中国人一定抢了。你知道这个抢付账还有学问的，你知道，就抢来抢去走一圈还是没有到你的身上，你也表达你的意思了。对别人称赞你说，人家说哇你看你这个，你带敬拜多好啊！你说心里说，哎呀，不是嘴巴说哪里，哎呀，都是靠主的恩典。其实心里面说，你现在才知道啊，或者我们在某一方面很有才干，人家称赞你，嘴巴都是说哪里，所以这是文化性的客套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能说哎呀你才知道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你嘴巴是这样讲哪里。那其实在中国文化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人都知道这一套，哎，都会弄啊。有的这个炉火纯青到一个地步，哇，你真的觉得他是全世界最谦卑的人，其实他心里非常的骄傲。他有没有看到，你看我这个到了一种什么境界了啊？你们都被我耍了，都不知道。所以不是这个谦卑，不是这个。所以我让大家看到，谦卑不是胆小懦弱，谦卑不是自卑。我这个负面的不想讲太多，谦卑不是文化性的客套。其实这样的一些表现在灵里面没有什么能力的。谦卑是一件属灵的事情，一个人谦卑他一定击败撒旦，阿们。 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，已经被撒旦掳去了，已经是属于撒旦。你要注意，撒旦本来的，上个礼拜有讲，对不对？我讲到主耶稣的权柄胜过撒旦跟邪灵。撒旦本名叫路西佛 Lucifer， 他不是撒旦。人家说，哦，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撒旦？上帝从来没有创造撒旦，上帝创造一个天使叫路西佛。但是路西佛他心里面骄傲，要升高自己的时候，他就堕落了。所以撒旦的本质是什么？是骄傲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走上骄傲的路，你就被他掳去了，你已经属于他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你们唯一能击败撒旦的，就是在基督里的谦卑。所以谦卑不是这三样。那你说谦卑是什么呢？谦卑第一个是放下自己。哎呀，这个一听到说又来了啊！很多人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我们听你讲到好像在讲公民课啊，台湾叫公民课，中国大陆叫什么？政治课啊，不是政治，这个叫做国民道德课，是吧？精神教育，放下自己，一切为这个，一切为那个啊，不讲出来为什么啊，一切为放下自己，对，请问放下自己容不容易啊？哎，招待又有人进来啊。放下自己不容易，叫人家放下很容易，对，说哎，你放下自己吧，那你自己为什么放？两个就干起来了，你先放，我先放，我放多少？你放10%，我放10%。所以，但是谦卑是什么？其实如果你去看谦卑的时候，真正要学谦卑，就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。真的，他是谦卑的真正的第一个谦卑，原汁原味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我们看一段圣经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念。那在保罗哦，他写一个书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，他就描写了一下一个放下自己的一个教会生活，在腓立比书2:1-4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好，预备，一起来念好吗？1-4，预备，来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是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所以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，他这边就讲到一个期望，他说他希望一个教会是这样子的，是一个放下自己的教会，有一些特色啊。第一个是合一的，一个放下自己的会众，放下自己的教会是能够合一的，因为放下自己就不再坚持己意，自我中心，自以为是。哎呀，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，要以神的国度为重，就可以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。问题啊，牧师啊，就是不同啊，就是放不下。请问为什么放不下？啊？因为觉得一放下又什么都没了，是不是？我最后的就是我这一点，我怎么能放下呢？其实在这个合一里面，在这个放下自己里面，会体验最深的是结过婚的人。谈恋爱的不算，谈恋爱的时候原谅牧师讲，大部分都是假的，就是一种感觉而已。等到感觉没有了以后，什么都放不下。是不是在婚姻里面要很多的放下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在婚姻里都希望对方放下，他放下我就放下。这个放下自己最大的困难，我看就是觉得自己放下以后什么都没了。可是在基督，在我们今天会看基督的榜样，他真的放到底的时候，他就得到全部最高的权柄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真的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哈， 我自己也觉得很稀奇。我自己其实真的不会讲广东话，也我只会猜广东话，但是不会每一次都猜中，大部分都猜错，因为广东话好像是八个音嘛，这普通话只有四个音，我只能猜中那四个音的部分，那另外四个都是错的。但是我也觉得很稀奇哦，神就带领很多讲广东话的慕道友弟兄姊妹们来。你知道我在美国回归真神这个筹备委员会啊，这个董事会啊，去开会，他们通通都可以开会用广东话就够了，只有我不会。他们因为有国度的心胸，还有为了田牧师的缘故，但是我每次都说你们就要用普通话，这样你们就扩展了，你们广东话够好了，不需要在这边练习，你们现在赶快练习普通话。我在想说，神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情形？你知道我们未来这个礼拜六这个祷告大会里面还有翻译，我讲一句话后面还有人翻成广东话啊，所以那个整个聚会可能就有可能很长。我现在就觉得蛮头痛，怎么控制时间？很多人一到台上，我不会，我到台上我会控制时间。很多人一到台上很兴奋，就忘记时间，哇，那个祷告大会就没完没了啊。我常常在想，神为什么会带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呢？神要我们学谦卑，放下自己，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以你自己的文化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都有文化知道吗？我不是说你们很有文化气质的文化，我说你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啊？认为自己有一套的举手。两套的，三套的，很多套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，一套的做法。当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很难呢？刚才丽君你讲话，你是东北人是吧？你讲话有你的特别口音哈。我们这边有香港来的广东的后代讲广东，我们听起来有时候不听不太懂，是不是？光听话，你知道，很多时候人的误会是因为交流有沟通有问题。你讲一句，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以为是这个意思，然后你又继续讲，那我又以为是这个意思，我根据我所听的听错的意思就来回应对方，说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啊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所以不容易啊。所以保罗这边讲的这个是不是很容易？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，我们必须要以神的国为念，放下自己。他这边又讲到一个放下自己的一个教会，是不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不结党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很在意自己的一切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很注意人家有没有注意我们。这是不是跟我们自我的观也有关系啊？我们很需要肯定，是不是？我做了这个事，哎，他们怎么都没有讲啊？我干得这么辛苦都没有人注意到哈。所以他这边说，不贪图虚浮的荣耀。当你很贪图虚浮荣耀的时候，你就会结党。我是跟他的，因为他每次都肯定我，我们是一帮的，我们是一派的，嘴巴没有这样讲。这边也讲到一个放下自己的一个教会，一个肢体的生活，是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哇，那请问看别人比自己强是怎么可能呢？对，换句话说，你会欣赏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彼此欣赏啊？会不会？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你们当中有没有谁很会做菜的？怎么只有两个人举手？三个？哦，鳗鱼也很会做菜啊。安全。我们看看谦卑不是什么，我们就看一下谦卑不是。对啊，他讲的也对哈，这中国人的谦卑，你不能是最会做菜的。人家说你，哎呀，你做的真好了，没有了，随便乱做的。哇，你随便乱做就这么好，你真的做的时候那不得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真的是 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来这里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不一样的，个性不一样，文化背景不太一样，才干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要学习欣赏。Amen， 他的不一样啊，他很好，我们要正面来看，来欣赏，说他有这样的才干哦。我们的人也不是那么多，我们希望全民皆兵，每一个人都来服侍，不同的范围哦。你看到教会很脏了，你就打扫，你不要再想说，哎，怎么这么脏，都没有人打扫，就是你啊 ，Amen。你跟旁边说就是你啊，你看到了就是你做啊，啊，然后呢，一个放下自己的会众，教会是不再自我中心了，因为是不自单顾自己的事，也顾别人的事。我就很感谢神，我们的会众们真的是彼此相顾，阿门。我们被众很多人想到别人。这个就是一个基督的心，这就是一个放下自己的心。或者说，牧师啊，怎么放下自己啊？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放下自己，老是被人家压在骑在我的头上。我们来看看基督的榜样好吗？我们看看基督的榜样，我们看看有没有人骑在基督的头上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好不好？我们从第五节一起念哈。好，预备来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这个舍己放下自己。请问主耶稣本来住在哪里啊？你说我也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，主耶稣是住在三层天上，是跟圣父在一起，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地方。现在你也不能说知道说不知道，因为有人写书，我看见天堂是真实的，那个韩国的一个代导者，他写出来很清楚，讲到天上是最好的，最荣美的，也没有罪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请问主耶稣后来到哪里来？请问他是升上去还是降下来？我现在不是说这个位置上，你是说在实际上他是不是往下走啊？所以我说世界上是都人都是往高处爬，水往低处流，可是有一个人例外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是往低处走的。他为什么来啊？为了你跟我。所以他这边说反倒虚己，反倒放下自己。哦，这边保罗也说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那个就是以基督的心思，以基督的态度来学习他。那这个学习就是说，愿意为了神的国度缘故放下自己，一直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不是修养。如果是修养，你就会计较，你会一直算，是不是？你牧师，你说我已经放了111天了，你还要我放多少？所以他说，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换句话说，你要让基督的心思意念成为你的心思意念。神的圣灵要在你里面做一个工作，开始 replace your mindset， 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他要开始改变你。然后他就讲得很清楚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然后他不坚持与神同等为强夺。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，他在肉身里面很辛苦啊，他要受时间的控制，受空间的限制，他还要吃饭等等，跟你我一样在形体里面是很大的限制。如果你本来是 Superman 啊，我们现在讲的人不懂 Superman， 请问 Superman 有什么特征？其实我很少看 Superman， 你们告诉我，有谁看 Superman 电影都看的举手？哎，这样你很多人开始注意，眼睛都亮。Superman 有什么特色？对，他有什么能力啊？会飞，对，力气很大，还有。我说能力方面啊， 能飞就不错了。主耶稣好像不能飞呀、啊，再是他好像没有飞呀、啊，因为他不坚持与神同等为强，他放下很多神的特权跟能力，在那段时间内他放下来，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啊。那有多少人看 Spider-Man 的？ Spider-Man 也很厉害。 Spider-Man 厉害还是 Superman 厉害？还是 Superman。 那我们还是回到 Superman， 因为 Spider 嘛，这是个奇怪，还是 Spider， 就是一个权柄很大、很有能力、无限制的一个人，突然间到了一个有限制的空间时间里面。然后主耶稣请问生在哪里？下面都我们对答了，这样快。生在马槽里，请问生在马槽里是怎么样一件事？很罗曼蒂克的吗？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生在马槽里啊？什么是马槽啊？我知道马槽就是马槽，马槽是干嘛的？因为我们都很少经历这个啊，马住的地方。哦，马吃食物的那个东西，哇，我觉得很臭的，而且很脏的。那 baby 多干净，多需要这个一个干净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主耶稣长在哪一个城呢？北京、上海、Washington DC， 还是伟大的三藩市？他生在拿撒勒。拿单叶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这从来没吃过，从来没出过人什么人物，是吧？中国人讲，中国人也注意这个什么大地方，这是这个。”地杰人灵，一个有名的地方就出有名的人。你是哪里人呢？ Richmond Richmond Annex Richmond 出什么人呢？不知道啊，你们自己小心啊，我没讲啊，这都有录音的啊，是不是啊？世界上人看也是看这个，对不对？你念哪一个学校啊？我没有念什么学校，我念你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？你是哪一个城市工作啊？你车子是什么牌啊？啊，你的小孩念什么呢？比小孩啊，你小孩多大了？他们在干嘛？他嘴巴这样问，他心里都在比，都在比。所以主耶稣很特别，你去看主耶稣的一生，你如果仔细的去读，你从人世间这个文化背景跳出来，你会非常的惊讶，上帝做事跟人几乎是完全相反。 Amen， 赞同的就大声地说 Amen。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微小，你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是，神今天要对你说话。主耶稣圣经上也说他没有加行美容，有人就说哎呀，主耶稣其实是个丑八怪，这是解经解错了，不是丑八怪，是他的长相很普通，他走在人群当中没有人会看出来他是弥赛亚，你懂吗？不是说啊他很丑，主耶稣才不丑，主耶稣就是你不会注意到他，除非他开始说话。所以神的儿子来到人世间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？然后主耶稣那几个门徒其实照今天标准看，他们也挺笨蛋的，跟了半天搞不清楚状况，真的搞不清楚状况。主耶稣快要被去钉十字架了，跟他们讲一些话，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？比大比小，哎，看说将来谁做老大。哇，这你要是做老师你真是气死，欲哭无泪，说算了算了，我去死了算了，这群饭桶将来还要把大使命交给他们呢，还有什么大使命，变成没使命没命啊，是不是很不容易？他一生都在有人一直跟着他反对他，然后他做了好人好事，做了那么多，最后给他的代价是钉十字架，然后一切的。所以他放下很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跟我，因为他存心谦卑。然后你看到第九节就不一样了，当他到最低了以后，神就把一切的权柄荣耀都给他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学主耶稣谦卑的时候，神要把权柄荣耀给你，哇，这是不得了的，这个权柄是不一样的。 好，谦卑第一个是放下自己，第二个谦卑是什么意思？是乐意去服侍别人。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五节。好，我们一起念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了一条手巾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是 OK。 我们就暂时停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到前面一二三节好不好？再打回去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间到了，他下面这句话很棒啊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怎么样？主耶稣爱他的门徒啊，主耶稣爱到底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爱你啊，爱到底啊。很多人今天爱就是爱一下子而已，是不是？爱的时候就很爱，恨的时候也很恨，爱的时候就娶你，恨的时候就再见，是不是？主耶稣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小红啊，主耶稣爱你到底，主耶稣爱你到底。然后下面这个话很有意思，我常常在想说这很奇特。吃晚饭的时候啊，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，这是一个属灵征战很厉害的时候，撒旦在工作，已经决定把那个卖耶稣的心放在犹大心里。然后第三节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耶稣知道天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他那里去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那一刻非常的确定他已经得胜，他还没上十字架，他已经知道他得胜，他有最高的权柄。当主耶稣知道他有最高的权柄之后，他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。如果是今天换了你，你知道好，万有都给你，天父已经允许了，你就是我那位，你已经胜过所有的考试了，你应该怎么做？我请问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所有的门徒跪下，倒一盆水来替我洗脚。彼得，你开始，是不是啊？你负责洗脚，你负责擦脚，你负责擦油，因为万有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。那门徒应该说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那主耶稣说平生，我讲的对的，如果万有都给你了嘛，你权柄都给你了，那你们还闹什么闹啊？彼得你 shut up， 还吵你做老大，你没搞错，你做什么老大？哎，很稀奇的一件事情，当主耶稣知道万有的权柄都给他，他是真正的王的时候，他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他的外衣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就开始做什么事情？他就为门徒开始洗脚。哇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一生所做的事情，他整个人格一直是 consistent 的，就是他非常的柔和谦卑呀。他一直放下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，放下你的老我自己是一个最大的得胜，因为你放掉以后，你让基督进来，你就非常有能力啊。听到没有？这是一个不是修养，不是说你放掉我咬牙忍耐，你那个根本没放，你是换了一个档而已，你没放。等到我爆出来更厉害，是不是？君子报仇三年未晚，我忍耐忍耐，哼哼。No， 他这边是很稀奇的，然后他就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去擦干，他就一个一个洗。后来洗到那个彼得说，你洗我的脚吗？你不能洗啊。主耶稣说，如果我不洗你的脚，你跟我就没份了。那彼得怎么说？哎呦，这彼得真的是极端性的人物，要么就不要洗，要么全部都要洗。主耶稣也没有同意，他说一个人洗过澡了，只要把脚一洗干净，他就干净了。然后主耶稣下面又讲很奇的话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， 哇，你看主耶稣讲话真的很深呢、你不仔细看，你常常就过去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啊，神来到人世间，神在跟人说话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们。为什么要谦卑？因为主耶稣是谦卑的，我们是跟他的。主耶稣是最有能力的，他胜过撒旦，胜过邪灵，赶鬼，因为他谦卑，因为他的本质就胜过撒旦。弟兄姊妹们，本质很重要。圣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当你的本质是谦卑的时候，你是得到神的祝福，神一直在帮助你。你什么时候骄傲，你的拦阻就是神他自己，因为骄傲是跟撒旦同国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三章最后几节好吗？十二到十七节，我们一起念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。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然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可能你不太了解洗脚有什么了不起。因为在巴勒斯坦那里风沙很大，那时候也没有柏油路，而且他们穿的是凉鞋，所以一个人走路久了以后就会流汗，那个沙土。所以一个人到你家里面以后，一般的规矩都要有人拿水出来，盆子出来，让他们能洗脚。那个工作是下人干的，是仆人干的，是奴仆干的，是 slave 干的事情。今天耶稣是他们的老师，是他们的主，他特别讲他是主啊，不是只有老师，是他们的君王一样，是至高无上的那一位，他却来帮他们洗脚，而且擦干净。这表，请问洗脚代表什么意思？你洗一个人脚，代表服侍，代表接纳。你要知道，那个脚都不是很干净的，很脏的，而且挺臭的，有汗的，是不是？脚是你跟地上接触的那一部分，所以如果我们来为一个人洗脚，就表示我接纳他。弟兄姊妹们，谦卑就是一个服侍别人，但是很多人很多时候服侍不是只有做那些事情，是我们从心里去接纳这个人。 Amen。 你去服侍人的时候，不是都一帆风顺的，有很多的挑战，有很多的困难。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做了二十几年了，一直服侍，而且人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是不是？你可能服侍一个人，他一点都不感激你啊，他后来嫌你的服侍很差，需要改进啊，真的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很多的谦卑啊？是很多的放下自己啊？那主耶稣就自己这样做，然后主耶稣也特别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彼此包容，彼此谦卑，我们彼此接纳，彼此不要忘记是彼此啊。很多人一看说，哦，那你赶快来替我洗脚。主耶稣说彼此洗脚，然后呢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照你们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然后他最后说，如果你这样做怎么样，就有福了，神的福就临到你的身上。谦卑是乐意去服侍人。第三个，谦卑是要有一个受教的心。其实在罗马书第二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当一个人进入信耶稣进入神的国以后，神在他生命里要做一个不断更新的工程，那就是价值观的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那就是门徒训练。 Amen。你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，你只是每一个礼拜来做一做，听一听道就走，你的生命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。 但是如果要价值观的改变，你必须怎么样？要一个受教的心。一个人谦不谦卑，其实你跟他谈谈话你就晓得了。一个人谦不谦卑，你跟他讲，你看到一些跟他有些建议，他可以跟你讲了半天，然后什么都不接受，那就是不是一个谦卑的心，就很难能够改变，是不是？有人说，哦，我只听上帝的话，人的话我都不听。那你怎么知道上帝不借着人对你说话呢？其实上帝常常借着人对我们说话，只是跟我们最身边的人。你觉得上帝有没有可能借着你的老板对你说话？觉得有可能的举手。上帝有没有可能借着家人对你说话？这样，上帝有没有可能借着你的配偶对你说话？我们的困难是常常不晓得是上帝的话还是我们配偶的话，是圣灵的声音还是马灵的声音？有时候是一致的，有时候是分歧的。这个智慧就在分辨，听错就糟糕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，牧师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谦卑是放下自己，谦卑是乐意去服侍人，谦卑是有颗受教的心，乐意被改变。怎么样能够成为谦卑呢？有什么条件？第一个是承认自己有盲点。什么是盲点？请问，看不到，就说不是你的错，但是你看不到。有没有致命的盲点？你在高速公路换道，如果你不回头，你关那个透视镜，那就致命的盲点。刚好有一辆车你看不到，撞到你就可能飞出去，结果就不能想象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盲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。可不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？什么是盲点？生命里的盲点，你可以讲你的盲点。你说，哎，牧师，我有盲点。如果你讲出来，就不是盲点了。盲点就是你看不见的，人家看得很清楚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就过去了，你知道就好了。第二个，认知自己的缺点跟弱点。请问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缺点有弱点啊？请问我们的缺点弱点谁看得最清楚？除了上帝以外，是不是跟你越亲近人就越知道？是不是？好，第三个，明白自己的局限性。我们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我们受我们文化背景的限制，我们受我们教育的程度的限制，我们受我们经历的限制，是不是很多时候所看的事情所做的事情都很不完全呢？是不是有？当你点头了，这些人你很有潜力了，你承认自己有盲点，认知自己的缺点跟弱点，明白自己的局限性，所以你就预备让神的灵借不同的人来帮助你。 Amen。 我们就在改变当中。一个谦卑的人是不断长进的人，一个谦卑的人是活到老学到老，活到老学不了的人，是不是？第四个，要看见自己是被罪性所控制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一起念好吧，罗马书第七章18节到25节，这个啊，我们一起念哈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。我若去做的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就是我愿意在为善的时候，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是他已经是基督徒呢，还是不是基督徒？那怎么基督徒也会犯罪啊？当然会啊，因为罪性还在里面呢。他如果是非基督徒，他就没有这个挣扎了，他犯罪是应该的。保罗说什么？第24节。 今天很多人都很苦，可能跟保罗的理由不一样。我真是苦啊，我真是苦。我很多人来跟我讲说，牧师做基督徒好苦啊，因为不做基督徒骂人就骂人就过去，跟人家一起骂，犯罪就一起犯，同心合意一起犯罪。现在做基督徒以后，哇，还有圣灵责备，哇，这个感谢主。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为什么要谦卑？我们为什么有肢体的生活？我们为什么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？因为我们有被罪性所控制，被罪性所胜过的可能性很大在那里。如果使徒保罗都挣扎，我们也挣扎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看到说，我们真的要谦卑。真正的谦卑是在团体生活里面操练的。你躲到深山里去谦卑，那是假谦卑，根本不知道你谦不谦卑什么。你跟人在一起就晓得了。Amen。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吗？让我们有基督的谦卑，让我们愿意往这方面走。我们先知道真理，真理就让我们得自由。我们先知道真理，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面开始做工作。我们下面分组好吗？这个肢体生活我们分小组，我们有很好的题目，有三个题目。现在11:33，要上厕所可以去上厕所，完了我们就开始好不好？上帝祝福我们。